Hello, everybody. I'm Ralf Haupter, CEO of Microsoft Greater China. Today,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joining us with the Microsoft Cloud Day virtual event. It's a golden age for developers as we have entered into a mobile-first and cloud-first world. The opportunity that comes from that growing use of multiple devices and services is enormous and, quite frankly, unimaginable just a few years ago. We, Microsoft, embrace every developer, providing you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your current skills, unleash your creativity, and expand the definition of what's possible so that you really can deliver innovation to its best. Microsoft is providing every developer, startup, and ISV with a more powerful and open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even better development tools than ever before. We announced on our recent Connect event that we were open sourcing the full .NET stack and offering a free version of Visual Studio for non-enterprise use. So with this, now developers can build native apps on iOS, Android, and Windows on our developer tools without a third-party add-on. Cloud, we think,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hat everyone can compete freely, no matter you are from a small-sized startup or company or an ISV. We also recently announced the Windows Azure Web Direct service here in China, which provides an easier access for developers to get Azure services. Azure is very easy to go and easy to use, with less cost, so you can pay more attention on your core business and let Azure handle the IT infrastructure for you. I really, deep from my heart, hope we can become partners that we drive a win-win business together. You grow, and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row as Microsoft. We are in a new world of opportunity, and we believe you will see how developing with Microsoft will help you achieve more for your business. So again, let m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 the Cloud Day with us here at this event.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开发者云集创业日。我今天非常荣幸，旁边有一个重量级的嘉宾跟我在一起，那就是 CSDN 总编刘江刘总，和我有一个碰撞性的一个很好的对话。欢迎刘总。
大家好，我也非常高兴啊，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微软的在线的这个开发者的活动。
这次活动是一天的时间啊，大家要准备好，冲好咖啡，可以很好的跟我们在一起，特别是这个开发者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互动平台。那今天的话，这有三大看点。第一，就是微软拥抱开源。微软和开源在很多年前，大家觉得那是两个阵营，但是今天这两个阵营站在了一起。第二，就是灵活的云开发的场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的这么大环境当中，开发者已经不单单是 Linux 或者说是 Windows developer， 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做非常非常有意思、很有创新的这些开发。第三，就是在线的实时的 Q&A， 任何的开发者可以给到我们的问题，我们也会实时的给到程序员、给到开发者一个很完美的答案。那欢迎大家跟我们走过这一天完美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第一点和刘总交流的就是开发者的一个黄金时代。
对，实际上我昨天这个我们准备的时候，我看着这个教授啊，严总这个
叫
我
George
教授这个演讲的这个标题啊，开发者黄金时代，我一看我就笑了啊，因为这是我们 CD 很多场合我们愿意跟大家说的时候啊，都用这种标题啊，就是开发者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确实整个的这个刚才那个赫洛夫赫先生也在讲啊，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充满机遇且令人兴奋的一个黄金时代啊，一个新世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开发者能做的事情太多啊，就是说终端越来越多，
对
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有很多这个包含芯片的药片啊，甚至身上贴一些什么这个塔兔是吧，这种纹身它实际上都是可以计算的。
是，
然后我们现在又有物联网这个概念啊，我们有手机这个概念， 啊，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平台啊，社交的平台等等，其实就整个世界现在变成了，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编程的对象。
是吗？是，在这上面的话，您前面已经提到了可穿戴式，整个物联网的环境都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发平台，对吧？那从这上面来说的话，微软不单单是说，哎，我们要拥抱像这个 Tablet 啦 ，Win8.1 啦，这个我们的 WinPhone 等等的，我们当然有 Universal App 这样子很好的 Tool， 不单单是在那个自己的 Silverlight Runtime 上面，也可以在 XAML 的这样子 Runtime 上面做很好很好的这编译。对 IoT 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像 Python 的 developer， 对吧？我们看到这种 Perl developer， 甚至说很多时候那些 Assembly 的 developer， 他们有了很大很大的发挥空间。
对，
在这上面他们可以通过 MSFC 或者用 iBeacon， 对吧？把很多很多的数据传到了云端。这样子的话，不单单有很多的 device， 把 device 上面所有的这些这些感应器当中的一些数据可以非常非常强的在后面的这个云端上面可以去发挥。
对，实际上这个在我们之前在物联网的概念提出之前，我们更多的叫嵌入式啊，或者工控等等这样的一些编程场景。
是
啊，更多的其实以前大家很多也非常熟悉微软的这个开发环境，因为大家用 C、C 加加
是
啊，汇编等等啊，当然包括 Windows 上客户端开发都是非常多的。
是的，是的。那现在不单有很多的端，然后在云上面的话，我觉得中国也给到了这个开发者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机会，因为在中国的话，这个云的发展起来可以跟手机有相对比。在国外的话，可能手机的应用其实还是花了3年5年的时间才可以真正突破。在中国的话，其实在6个月1年当中，我们就看到手机一个突飞猛涨的这样子一个突破型的增长。云端您觉得是不是也一样？
云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机会还是会非常大啊，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因为整个的这个端多了以后啊，因为我们搞开发都知道有前端后端啊，前端现在是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我们以后桌椅板凳啊什么各方面啊，就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各种各样，包括这个汽车，对吧？我们说汽车是最大的移动设备，这都成我们编程对象以后，那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包括这么多的这个应用，它我们需要后端去支撑啊，我们按以前的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前端后端全是我们自己研发团队全都去自己管的话，其实这个工作量会非常的大。
是，
而且呢，我们因为在前端这个跟用户打交道的这部分，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我们需要变化的更快，而且更多的去了解用户的需求。
对，
所以我们的更多关注度其实应该在这前面，
对，
解决真正的这些问题，
对，
而不应该更多把精力放在后面去，
是
对吧？所以这是云端其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背景。
对，然后在后端的话，我觉得您就可以把它留给这个可信任的那个有大型资源的一些厂商啊，技术性非常强的，可以帮助特别是开发人员或者初创型企业降低它的门槛。
对，
让他自己的心思可以放在更加核心的技术上面，让后端的大数据处理啊、分析啊这些可那个并行式计算等等这样的东西留给我们，帮大家全部更加简单的可以用到这样子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有专业性的一些工具。
对，事实上呢，这个云计算实际上这个兴起就是说，它是一个按经济学来讲一个社会分工的自然的一个演进啊。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大家就像以前我们说这个要用电啊，我们以前比较早期的时候没有电网，没有大的电网，它是需要每个企业甚至每个小区甚至每个家庭我自己都要搞发电机啊这些东西，
是，
那就很容易坏，很不稳定。
是，
那后来的这个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更专业的一个大家一起的公用的公司来做，对吧？
是，
所以这形成了它是一个公用事业的一个部门，就是电力部门。
对，
我觉得云计算实际上是跟这个非常类似的。
对，微软非常希望能为所有的开发者做成它的水电煤的这样子一个公司。
对，
在中国的话，您对这个现在也是个共创那开发者的这样子一个时代，对吧？您在这上面的话，作为CSDN 的主编，最上面有些愿意跟这个开发者一块去分享您的一些看法？
对，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这个对话就是说，一看这个标题啊，开发者黄金时代，这个然后呢，微软其实，在新的 CEO 这个 Satya 上来以后，他是提出了这个云优先和移动优先啊，这个都非常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对整个业界的这个理解啊。实际上我是2009年年底啊来到 CSDN， 然后呢，我们就把 CSDN 的这个业务重点啊，我们当时领域我们在思考，就是说，其实因为整个开发者来的技术点非常多，那我们应该聚焦在什么？就是说，或者说突出哪一点呢？我们当时就提出， 应该突出云计算和移动，啊，所以这也是个非常非常巧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能看到 CADN， 我们把云计算一个领域和移动的这个领域啊，放到非常明显的位置啊。大家看我们主页的那个导航条上啊，就是突出在这儿。
对。
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也是经过这个思考啊，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开发者这块儿，需求越来越大，啊，因为刚才讲要编程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前我们更多还是在桌面啊，后来互联网兴起，
对，
我们有网页方面的开发，啊，但是再往下开始呢，有移动，
对，
是吧？移动设备，而且这个移动设备不仅是现在手机，又有了平板，然后我们说最大的设备移动设备是汽车，对吧？
对，
甚至未来还有更大的，你比如说这个整个电网，
对，
对吧？现在他这个电力行业也在说这个智能电网，然后有分布式的。等于说甚至它每个家家户户其实你用太阳能啊风能啊它都能产生一些这个甚至给电网供电啊它可以双向
是
等等这样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呢这个其实对开发人员来讲是一个为什么说黄金时代我们回应这个标题啊就是你的机会越来越多。
嗯
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只要是有一定经验的开发者我们会自己也知道其实这个编程啊是个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得特别好。
嗯。
对吧？我们在这个软件开发团队里头，你会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优秀的这个开发者总是少的。
嗯，
啊，那你这样的，所以我们整个产业呢，会长期处于一种这个供不应求的阶段，就是好的程序员、好的开发人员，实际上是紧缺的。
嗯，对。
啊，那你整个的社会又对这个东西要求这么大，因为 CADN 我们同时也有这个招聘业务，我们也能看到非常多的公司啊，来找我们说我们这个招不够人啊，然后招不到好的开发人员。但是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你不能说，短期内大量，虽然我们也鼓励更多年轻人来加入我们的行业哈，但短期内其实很难这个很快的解决。那我们实际上是马上需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更好的依靠工具和平台，其实就是说提高我们的单兵的作战能力。
对，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当然是我这个给大家准备了几张这个，也就是说现在软件工程确实在美国啊，在全球都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啊，即使这个抢手的这个职业了。
嗯，
啊，包括从克林顿大家能看到这个 PPT 里头啊，包括前一阵那个奥巴马还专门在一个活动里头，这个自己去写了一行代码啊，然后他实际上也是提倡鼓励美国人更多的年轻人去这个，包括这张是纽约市长啊，2012年他说他自己也要学开发啊，当然他是做一个姿态，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啊加入我们这个行列。
对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现在软件工程师最抢手的职业。
嗯。
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其实很难啊，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程序员，啊，这也是当年比尔盖茨说的啊，啊，但是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提高效率，就像我们最近几年涌现的几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哈，啊，这一张的 slide 我实际上列的是，可能很多玩游戏的这个同学啊，我相信都在，都知道这个部落冲突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是全世界现在可能收入还是最高的几个游戏之一，啊，基本上我估计一年的收入都是几十亿美元这个水平的。
嗯，
但是他的开发工程师当时这个报道是5人，最近我问了他们团队，他们现在也只有10人。
嗯，
啊，就是说在世界上最优秀的开发团队，他们的开发效率是非常高的。
对，
啊，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以一个工程师支撑上百万的用户。然后呢，一个公司可能一年，它的创造的价值和利润都是非常惊人的。
是，
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中国公司，其实中国整个业界，啊，跟美国或者跟世界上最顶尖的这种公司还是有相当的差距。这是我非常希望中国的这个我们的研发团队、研发负责人，啊，希望大家能重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利用工具啊，现有的一些工具，
对
啊，来提升效率。啊，另外这一张这个 slide 大家也能看到，这是当时这个 Instagram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创业整个非常著名的，他们其实当时被 Facebook 是10亿美元左右收购，然后全体去 Facebook 去报告啊，大家的这个非常著名的照片，大家能看到它其实就10几个人，啊，价值10亿美元，啊，当然后来呢 ，Facebook 又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WhatsApp， 是55个人，啊，大部分也是工程师，
对，
啊，一共是花了190亿美元。 啊，在大家所以可以看到它平均每个人他都是价值数亿美元的。
那你也经常去硅谷对吧？您可以看一下说在硅谷的这些 developer 他们现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对中国的 developer 来说话能不能有些东西可以吸收可以去引进的。
对，所以这是我下面想跟大家讲的啊，就是说这是一张 slide， 就是说 Facebook 的也是我们之前请过原 Facebook 的一个研发经理讲过 Facebook 怎么做到。 Facebook 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很典型的一个工程师他可能平均支撑100万用户啊，他们实际上就是非常强的工具文化。而这个工具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讲讲硅谷工程师他们现在的工具。当然很多同学其实现在每天也都开始在用这些东西了。首先是像 Starflow 这样的问答的啊，或者说知识获取的这种网站。当然我们 CZN 现在也有相应的这种工具和产品啊。像这个网站呢，实际上大家我还想特别提出，这个网站实际上是基于 .NET 技术开发的。
对
啊，而且是应该是这个也是世界上非常流量非常大的网站啊。以前有很多这个同行说好像 .NET 技术不太适合支撑大规模的网站，其实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是 GitHub 啊 ，GitHub 就是说是源代码啊，所以刚才那个 Starflow 是知识层面 ，GitHub 呢实际上应该说更多是代码层面，因为我们做开发的人的话，代码是最直接的知识啊。
对。
而且 GitHub 是代表的一个新一代的这种开源的这种文化啊，因为它上面主要都是一些开源的代码。
对
啊，我其实也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微软现在有更多的官方的项目啊也都在转移到这个 GitHub 上啊，所以这种趋势我觉得微软整个拥抱，当然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微软这个 .NET 这种核心的这种 framework 这种也都在开源，所以我觉得这是微软的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啊，因为微软是一个历史上包括到现在这个技术上非常有特点啊非常有实力的公司。
嗯，
它如果能够更多的把自己的技术包括他们的理念啊这种内部的一些东西开放出来，我觉得对业界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另外还有像这样的 Hack News 这样的新闻的聚合的这种社区啊，大家在这讨论啊，这个当然是很多事情是我们 CDN 也都有对应的一些功能在做、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也能做得跟硅谷的这个同行一样的好啊。当然开发工具还是非常本质非常重要的啊，以包括 Visual Studio 我觉得这些年来的演进啊也非常的快，
嗯，
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开发工具一些插件或者组件啊会有新一代的起来，很多其中还是开源的，所以这都是我想大家要密切注视的一些东西啊。
嗯，
啊，当然还有我们其实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云啊，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开发者为什么说黄金时代，一方面是我们做事情能做事情越来越多，
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事情的这个所依赖的工具也越来越丰富了啊，无论是知识层面工具层面还是云平台，就是刚才我和赵志已经在讲的这个啊，我们以前你要自己做一个网站，你自己要考虑，还要考虑买服务器啊、租服务器啊等等。
对。
但是现在一个云，你就是打开一个网站啊，像 Arrow 这种，你点击几个按钮，对吧？然后可能把这个信用卡或者什么一绑，啊，你怎么花怎么使，啊，都非常方便。
按需付费。
对，而且确实非常灵活啊，很大的程度上，非常多的场景还是非常省钱的。
嗯。
啊，所以这个给工程师带来的这个整个效率提高，我相信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
最后呢，我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开发者这块呢，这个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包括微软在内的很多业界的公司啊，给开发者的销售自己的这个产品和获取用户，也带来更多的机会啊。比如说，微软很多应用商店呀、啊，微软的很多这种项目啊，它能够通过自己，因为微软这样的公司都是能够接触到全球更多的用户的，
对，
所以它给开发者也带来非常多这样的赚钱的机会。
是的，是的，在 Windows Azure 的前面谈到说是给到开发者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特别是有那个赚钱的机会。从这点来说的话，我们这也是我们当时把 Windows Azure 在中国落地的一个初衷。那时候我们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是跟那个针对了这个李克强李总理说的，说要可控要安全，我们需要有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模式，能把这样子云计算平台在中国落地。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比较有创新的这件事情，就是和世纪互联那个在中国最大的这个中立的运营商一块去合作。他们在运营和维护上面有他们自己非常强大的团队和他们的这些理解。我们在技术在云计算的上面有了20多年的经验，对吧？从当年的 MSN 开始做到 Bing 到我们的这个 Skype 等等，全都是在微软自己的云平台上面去实现的。那把这些20多年的技术的积累和运营的积累，那个拿到了中国，给到了中国，可以让中国的这个开发者更加好的可以去享受到那个跟国际化标准一致的这些技术，我觉得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那个第四代的这个数据中心，一个是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2个数据中心？是希望他们不单单是这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点，他们在同时的话，他们也可以做互相的一个栽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到客户一个真正的企业级的一个云计算的服务空间。那在这上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话，对这个带宽的需求是非常专注的。那我们介入了这个真正的3线的 BGP 的这个带宽那个和移动和电信和联通都有非常紧密的合作。那你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差不多10个月之前在中国进入了正式商用，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已经有20000多客户，包括了很多中小型的和初创型的一些企业和一些开发者，他们都已经在 Azure 平台上面那个安家落户了啊。那具体在这个 Azure 平台上面，我们还是给到了客户这个和全球一样的原汁原味的这样子的一个 service。我这是要稍微提一点吧，这个大家对 IaaS 啊，对 PaaS 都很熟悉了。那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 service 叫 HD Insight。那这东西我们实际是和 Hortonworks， 你也知道，在大数据在 MapReduce 上面是一个很有权威性的一个公司。
对，实际上 HD Insight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同学还不太熟悉，但是一说 Hadoop 可能大家都知道。
对，同意。对，所以 Hortonworks 用了 Hadoop， 我们 HD Insight 就说，是不是可以对这个大数据更加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把这个名字叫 HD Insight。那当中的话也支持了 Hive， 就是我们看到的 MapReduce 的 service， 当中也支持了 Pig， 一些 OZ， 就是这样子一些对开发人员来说非常切住内心的这样子一些工具。我们其实看到在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已经很好的去享用它的服务，包括是不是像 PPTV， 在 PPTV 的这个应用当中，他们说，我每天有将近有1个 petabytes 的一个数据 log 进来，那我要分析这些 log， 我知道我的客户在我的平台上面他用了什么东西，点击率是最高的，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平台。那通过 HD Insight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就可以很快的很好的去用到这样子的那个 service。然后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说，在中国的话有20000多个用户。那其实今天对 developer 来说的话很简单，他们只要上我们的网站付1块钱，就可以有1个月的试用期在 Windows Azure 上面，还有1500元的这个免费的资源可以给他们去享用到。
这个还是很优惠。
对，
相当于大家只要开通一个账号啊，因为你付款1块钱其实是为了让你开通账号，对吧？只要开通账号就相当于给你1500块钱的资源。
对，开通账号也是更加好的把你加入到这个 community 来，包括 CSDN 上面的 community 过来，大家可以有个很好的一个互通，大家有一个沟通，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 developer 在我们平台上面更好的那个突破。
对，这个地方我还想插一句是说呢，就是说我觉得之前啊，中国的我们开发者或者说开发团队长期有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是说好像我不愿意在这个开发工具上花钱，是吧？以前甚至很多开发工具应该是有买 license 的，也不花钱啊。这个情况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你招好的程序员工资也非常高的。你如果能够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用一些工具把单兵的这个效率提高，实际上你最后是省钱的。
是，
所以大家要养成花钱的习惯，但是要学会正确的花钱。
同意。我们在这个前面讲到说，开发者更加在前端的时候会做了很多的关注，那他在后面选择他的这个云开发平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最需要去关注的有3点。第一，就是非常非常能灵活的去运用他的资源， 对吧？就像您前面说的，哎，如果是我应该有一个按需付费这样子个机制，而且如果他对一个云平台觉得说，哎，我搭他的 service 非常好，那就可以应该去多用，对其他的一些云平台，他可以在这种试用的时候可以非常无缝的切换，对吧？那在安全上面我觉得也是个很大的考虑。那不同的云平台，所以它的安全的机制，包括它当中的一些认证，对国内的一些认证，我在微软平台上面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和政府做了一个可信云的这样子一个认证机制，那也是跟中国的政府和那个国际的这个平台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证机上面的一个接轨。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对开发者来说的话，就是可靠啊，初创型企业的话，在这个时候刚刚开始把自己的公司做出来的时候，我上面有了10万个、20万，到它到50万个 user 去突破的时候，它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平台，可以让它这个运营上面有无缝的往一点点前面有个突破。
对，其实这一张刚才这一张这个，跳过去，
跳
过。啊，其实刚才讲的这个。灵活、安全、可靠啊，这三点其实确实是我们现在，作为开发者来讲啊，或者初创的团队、中小的这种团队比较重要的点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要做现在无论是移动 App 还是互联网的这种项目啊，包括我们 CDN 也是在内，就是一个很头疼的事儿。其实安全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CDN 之前我们还这个前不久还遇到了。这个 DDoS 攻击好几十G啊，所以这个如果自己去维护这个运维团队去应付，其实是有相当的技术难度的啊，因为你要调集很多的技术这个资源、带宽资源。其实，但是这个对于比较大的这个云平台来讲，它的问题就不大啊。另外，你说可靠呢，就是这样的。我也接触很多游戏开发团队啊，他们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开发团队嘛，你说。你一定有一个很资深的这个运维的这个同学，不一定啊。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经验不够，然后等你这个游戏上线突然火的时候，啊，包括你自己，即使你有比较有经验的人，你怎么准备啊？你从用户突然一下暴涨，啊，正要挣钱的时候，结果你这个后面这个服务器这个问题出来了，啊，所以这都是云平台非常自然能解决的一些东西。
对。这也是微软在中国和全球最最关注的这个几个点，就在基础服务上面，在平台服务上面，具有一个公有云这样的平台上面，到底和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非常希望说，在整个的云的这个生产链当中，微软作为一个领先者，可以去主导着和大家一块儿去有个共赢的一个生态链，在上面可以和大家一块儿去碰撞磨合了以后，可以把最最优秀的一些服务给到我们的开发者，给到我们的这个初创企业当中去。在Windows Azure 落地这个短短的在全球落地短短的4年当中，在中国的话一年当中，其实已经铺盖了各行各业，在全球500强的这个公司当中，已经有80%的客户用到了 Windows Azure。那你可以看到，在全球的厂商的话，有很多很多知名产业在当中，哎，有很多的汽车厂商。我们前面说的汽车其实是一个很强很强的一个端。这当中的话，那个Toyota 啊、Kia 啊，他们在这个 DMS 的解决方案上面用到了 Azure， 在他的 Telematics 的这个 service 上面去用到了 Azure， 所以他们觉得说，哎，愿意去和一家很强的后端的公司把它的数据放在上面。那为什么选择微软？他觉得说，微软是个和可控、和可靠的一家公司，就像说。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这个那个储蓄放在自己的这个席梦思里面，还是把它放在这个银行里面？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啊，在中国的厂商的话，我们也强强联手了很多中国的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我觉得互联网企业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说，第一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一个平台，一个安全的平台，还有说在上面的话是不是可以很接地气的给到他一些真正的大数据上面真正的好的 CDN 的服务和分析的服务。那在很多的评测上面，你看到说像那个 CNTV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
中央电视台。
对对对，中央电视台在做这个春
晚
春晚的时候，对。 它的在线平台就是用的 Windows Azure 做支持
啊，就是网络春晚
对
直播
对
啊，
对对对
啊，那还是有一定技术挑战的，啊、
是的，是的，是
春晚这个大家看的比较多，
对，然后在看到在银行啊，在这个保险上面的话，我们也跟那个 Allianz 和招商信诺这样的团队做了很紧密的合作，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在外面跑的这个销售的人员，他们希望他们端可以很紧密的和这个云端做一个经历，这样子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可以实时的去那个拿到他们的销售员手里面。
哦，你们像我看凡客啊，凡客 PPTV
对
啊，游戏里头是蓝港
对
啊，这些同城网这都是比较大的，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网站。
是的，是的。而在上面的话，最主要就是我们这样子可以可搜索型的，可以做这种分布式的计算，他们对这方面看得很重，而且对这个可靠和稳定性也很重。很多的游戏公司是在之前走了一些弯路，去碰撞了一些说哎。用了一些云计算平台，但是可能在可靠性上面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一点点的到 Azure 上面来，最后安家乐户。
嗯，
对。那个，从我们我觉得微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有个公有云平台，因为你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企业级的客户当中，他们说，哎，我们有些数据是针对客户的，他愿意放在公有云平台上面，在很多在其他一些数据上面说，哎，这个对保密性或者对自己的内部需求更加大，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我自己私有云平台上面？
你这实际上是个混合云的一个方案。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面的话，可以给到客户更加好的一个这个点 to 点 end to end 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
对，这个比较适合，就是说，以前你已经有一些这个数据中心的投资的，对吧？
是的，是的。
然后你的可能有些东西对安全性啊什么这些，这个更加的要求更高，或者现在你的还不允许完全放到公网上啊。
对啊，对。那在我们看到在公有云上面的话，那个其实大家对数据啊，对那个process 的要求也更加高，所以我们就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去推出了这个叫全新的 D 系列的虚机，那这个就是一个高内存，达到112G 的 memory，然后在对本地的 SSD 的 storage 可以达到800G 的这个本地的 SSD，
800G，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很多的这种 in memory 的这种 service 可以把它很快的去用出来。对吧，支持 SQL Server 2014的这种 in-memory 的 service， 包括你在做很多 log 分析的时候，一个 P 一个 P 的 data log 分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大量大量的 service 放在 in-memory 时候做 process， 其实对很多的做大数据上面的一些开发人员来说就有很大的优势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数据这个面临大数据以后提出一个叫内存计算嘛，
是
包括 Spark 现在大数据最热门的技术，它实际上就是把更多事情放到内存里去做。
对对，那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这个开发工具，对吧？在微软在开发工具上面的话，也更加提倡了三点，也就是在开发上面、创新上面和在敏捷上面去做一些那个更加多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作为我们的客户，也作为这个对这个场这方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头人，这上面是不是有看到那个微软在上面有些改动？
对，其实这个微软这几年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之前从开放来讲，因为以前微软是在业界，因为它是领导公司嘛，我是老大嘛，在很多领域里头，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的姿态就是说我其实不跟你们玩，对吧？大家其实能感觉到很多啊，但是呢，现在因为整个的这个环境变化，微软现在的这个姿态，我觉得变化是非常大的。在开放这点，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因为首先我们搞技术就知道这个源代码的开放啊，开源这个事情，现在微软越来越多的是这个在开源啊，尤其是最近这个 .NET 这个框架的开源啊，
是
因为之前微软我觉得整个战略它实际上是围绕的 Windows 啊来开发，只要对 Windows 好，对吧？让大家更多的用 Windows 啊，这个是微软一直的这个，但现在我觉得微软在这个跨平台这方面强调的更多啊，这当然也是正好呼应了我们最开始讲的，因为你的现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会越来越多，
对
啊，那微软你不能只固守在你 Windows， 你不用 Windows 我就不支持，这个肯定是不好的，所以微软现在这块变化非常大，无论是这个在操系统这个层面的平台你用的是什么，我微软的其他的东西我还是可以很好的支持，
对，
所以我觉得 .NET 框架开源以后呢，相关的有很多的技术啊，可能会往 Linux 甚至往这个 Mac 啊等等 iOS 等等的去迁移啊，因为微软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好技术，
对，
像这个 MVVM 是吧？这个、
嗯、对
吧？还有很多。其实开源的以前开源世界的很多思想也是借鉴的这个微软的一些东西的、啊、所以如果能有更多的东西来给技术界去分享的，我觉得这反正对整个技术界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是。我们在这时候的话也一直在倾听这个客户的声音，我们以前只是说，哎，在 PC 端的话，微软有90%多的市场，但其实我们看整个端的市场来说的话，微软其实在当中是一个初创型的一个挑战者，我们在这上面只占到14%的市场，所以更加多的时间我们应该是听我们的客户需要什么，做更加多的创新，有更快的去节奏去做一些事情，而且需要和开源的 community 开源的这个厂商可以绑在一起一块去做一件事情啊，
因为开放确实是创新的一个基础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整个时代变化以后，这个企业的边界啊慢慢也模糊了啊，就是说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对用户或者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在我们企业内部，就我们企业这些员工全职员工去啊，去解释这个一就是开始做这个事情，其实是肯定是不一定的啊，因为很多这个可能在对这个一个事情有更多理解，或者说他这个也有更多自己的也有自己的能力能够参与到这个事情，而且水平非常高的人他不在你企业内。
是的
啊，而且这样的话如果在开源开放基础上能够跨企业的这样的协作，大规模的全社会的这样协作，因为现在互联网这个基础设施已经具备的这种能力是吧？
对，
如果大家都放到云端，
对，
然后用 API 更多的去调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它这样的创新可能会越来越多。
是啊，是。而在这点上面的话，我们通过了这么多的这个倾听的时间，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最后 announced 说，哎，在 .NET Core 的 runtime， 在这个 runtime 上面做了一个开发那个源代码这样子的一个姿态。我觉得需要让大家更加了解微软这个开发和技术的一些核心，给到大家这样子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再做二次创新、三次创新，可以更加好的一些积累在一起，可以去用到我们的这个runtime 和 framework。
对，我觉得微软现在这个对开源实际上是一种全面拥抱的一个姿态啊、
嗯、
就是包括微软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微软开放技术公司，
是 OpenTech。
对，他专门从事开源和其他开放标准啊开放方面的事情。
对，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尤其是像 .NET 这个 framework 本身是微软应该是核心的一个是吧，整个的技术实际上是驾驭这个上面，
是
这个能够开源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啊。
对，
包括 C# 这样优秀的语言，因为 C# 以前虽然基本上还是绑定在 Windows 这个平台上的，
嗯，
所以现在开源以后呢，包括它编译器线 Rosetting 这些项目出来以后，
对，
然后本身这个 .NET 这个 COR 这个平台其实也很好的支持多语言，
是，
所以我觉得对很多方面技术生态都会发生一些很多化学反应。
对的，对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这儿可以和developer 和您去 share。其实，在 Azure 上面，特别在中国 Azure 上面，60%的客户用的都是开源的解决方案。
啊
啊，这在全球的话，其实中国在这方面是最最领先的。就是我们看到，哎，很多很多的这个开源的一些 developer 看到一个很好的平台，他们愿意在微软的这个平台上面跟微软一块去有些互动，有一些创新。
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其实大家可能很多还不太熟悉 Azure 就没有用的这个同学，可能还可能脑子一想 Azure 哈，微软的应该是就是 Windows 系统啊。实际上大家看到60%的可能上面跑的是 Linux 啊，和之上的这种整个的 LAMP 这种架构啊。
对对
啊， Azure 本身对这个 Linux 现在支持是非常好的啊，而且越来越好。
对，我们对 SUSE 对 Ubuntu 对这个对开源的这个 developer 非常非常拥护的这个一些 image 和一些那个stamp 我们都做了很好的支持。
对，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因为 CAD 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同学有这个宗教情节啊，这个一提到某种语言或者某个平台Java 到 .NET 啊 C# 啊等等等，就争得很厉害。其实大家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需要更开放啊，要破除更多的门户之见和你以前的一些成见，多看一些可能你原来没有用过的技术，
嗯
啊，因为那里头可能包含了很多你需要的一些营养和一些思想啊，甚至能够直接拿来用的东西。
对。哎，谈到新的技术，您在对刚刚那个在刚刚那个发布的说对微软和 Docker 之间的一些合作是什么样看法？我知道您对 Docker 来说也是一个专家，
啊、
对吧？
Docker 我当然不是算专家，但是我们确实很早就关注到这个 Docker。Docker 我们在 12还13年这个云计算大会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当时 Docker 还不叫 Docker 了，叫 .net dot cloud， 它叫 dot cloud 的一个公司，它是自己本来是做这个也是做一个云平台的，然后它做 PaaS 层面，然后它做着做着呢，做了一个这个副产品叫 Docker， 然后它把它开源以后，大家发现哎，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啊，
对，
开始用，所以它后来公司把这个做云那块来说卖了，然后专门做 Docker 这个啊，然后我们因为也一直关注这个 Docker 的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大家的关注度，然后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极的程度，就是值得给他推一把，所以我们呢当时就开了一个 Docker 的会议啊，也邀请了 Docker 官方的人过来，
对，
那个会也非常的成功啊，而且也能看到，确实中国有非常多的公司，无论是大的互联网企业，还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企业，
对，
还有很多创业公司，它现在确实是开始在尝试用这个 Docker，
是，
而且 Docker 它实际上容器技术啊，大家如果还不太了解，其实要也可以现在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关注一下，确实这个对于整个开发的流程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
是。
它这个对于敏捷啊，这种持续交付啊，持续集成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支持。
对、
啊。
而就在那个您这儿有个大会的同一天的时候，微软也在 announce 对 Docker 的一个支持。
对对对对，这那个是比较好玩，正好巧了、啊。
对对、而且在这上面的话，我觉得 Docker 最大一个优点就是它非常轻。对吧？之前的话，大家都做 VM 的话，哎，我要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 OS image， 我上面要有 app， 我上面去搭起来，这个基本上是有几十个 G、几百个 G 为一个单位、一个单元去做这件事情。但是 Docker 的话，它把它自己的这个 image 的 service 做得非常非常薄，哎，而且你在一个 container 上面去做任何的这个 versioning 的话，你可以在其他的 container 上面很快的做一个部署，
对，
让这种敏捷开发的这种程序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成本又降低了很多。
对，其实 Docker 因为它我们现在翻译的大家都叫容器哈、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好的翻译。大家看到这个刚才这个 slide 上面 Docker 它本身那个，对，它这个图标大家能看到是个鲸鱼，上面是集装箱，实际上 container 原来其实最直接对应的是集装箱。集装箱什么意思？大家又知道的就是说我把这个应用的这个开发整个的这个底层的这些环境啊，数据库啊，什么操作系统这些，我全部打包，然后呢，可以很容易的整体去迁移，啊，从这儿搬到那儿，从这儿搬到这儿，所以它呢很方便，能够把这个开发、测试和最后部署的整个这个环境啊打通，
对，
啊，可能都差不多。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传统你要上线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吧？
是，
你的传统的一个应用要上线。这个因为有很多很多细节的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大家想，其实如果我的这个东西，我开发的环境啊，我在这个我自己这 PC 上开发完了以后，然后能够很方便的就直接就部署，就像一棵树，我带着土就移植了，
对
啊，这个会对我们整个开发效率有非常大的提高。
对，然后我昨天晚上我也查了一下，其实在那个微软的这个平台上面已经有了这个Docker Hub for Azure， 而且如果观众的话到 vmdepot.opentech.com 上面去找到这个VM 的 image 的话，哎，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可以在中国的 Windows Azure 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去应用。我觉得这对中国的这个开发人员来说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对。像 DocHub 这种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理解成什么？以后就像 GitHub， 我们知道是代码都在那儿，是吧？大家直接把这个代码拽下来就能用。
是
DocHub 以后可能是很多的这个 image， 是吧？你的这个整个环境，
对
啊，然后它会在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中，大家其他人都做好了，或者官方有一个版本啊，或者厂商它有一个版本，都做好了，你直接从那儿拽下来就能用。
是，
所以这个会非常的方便。
对对，在Azure 上面，我们前面已经谈到 Docker 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发者的这个资源，但那个对各位观众来说的话，哎，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用了这些资源去做了自己的小的这个创新型企业。
今天应该还有那个专门的 Docker 的讲座，
有 session、
啊、
对吧？还有 session，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等一下关注这个讲座。
对。然后在微软的这个整个的生态链当中，我们希望是花一些时间去很好的去扶持这些创业者，通过一个叫 BizSpark 的 program。那在这个 BizSpark program 当中，会有到一个3年的这个 MSDN 的这个订阅。大家知道，对 MSDN 来说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knowledge base 在当中可以看到，对培训啊、支持啊，还有在这个行业知名度上面的话，微软也会对它有很大的一个推广啊。在这上面的话，我相信有很多我们 MSDN 的这些客户也是 CSDN 很好的一个观众，大家有一个互联。
对对对。 对这块 Bizbug 就是说，其实我刚才我们讲到，就开发者的这个黄金时代，实际上现在大家能看到非常多的，就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它会提供非常多的扶植啊，为我们开发者扶植的这种计划，
嗯，
啊，就是你需要什么，他都考虑一下，考虑了，然后能给你什么啊，非常多。大家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些这样的项目啊，
嗯，对，在这上面的话，我们已经看到说，哎，很多的这些初创企业都已经一点去扶植起来了。那我们微软在上面做的话，又做了一个叫加速器的这个概念啊，这儿已经 list 到将近有100多家的创业公司在各行各业当中加入到这个加速器当中，在这个孵化平台上面有些很成功的一些案例啊，包括我这儿，您肯定也知道一家公司叫云支配，云支配它其实用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云适配
，云适配，
陈满峰那个公司，
对，是的，您对它很了解，它做 CSS 的一些渲染，
对，
您是不是也是它的客户啊？
对，实际上云适配就是大家如果在手机上访问那个 CSN 的网页啊，其实有个选项叫适配版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是可能它是默认的选项啊，就是大家能看到，其实我们对手机CSN 现在很多方面对手机的这个适配还是不错的，实际上就是用了云适配的产品。
理解。对，还有个公司的话，我们叫 Dinners， 这个 Dinners 这个中文名字是叫这个糖护士啊，就是
糖尿病。
对，它当中的话就有一个那个这个感染这个器叫这个血糖器，对吧？它就可以去 figure out 的说，哎，你对这个整个的血糖的这些功能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些数据，到底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当中，它就会给这些记录啊、分析啊、分享啊，做出了很大的这个 analytics 的这些工具。
对，微软这个其实在国内做的这个云和创投加速器啊，这个我一直还是很关注，包括我跟记者也讲，就是你们要多关注这个，就是他每一批的这个学员啊入选的谁，你们都应该去看一看啊，因为确实这个是微软，我觉得在国内在创投这个孵化器啊，这种加速器这样的这个圈子，其实微软这个项目应该是做的最好的，不能说不能说 number one 啊，不能说这么说，但是应该是最好的之一了啊。大家也能看到他这个里头其实有非常多项目，其实现在已经很好了啊，已经甚至拿到非常高的投资了。
是的，然后的话就是今天大家在看这个 show 的这个平台，我们叫那个 Microsoft Virtual Academy 虚拟学院，这样是个免费平台，已经有230多万的人在上面去注册，和微软有个互联互通的关系。这段话有很多的这些课堂，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在线课堂，有很多的这个随后的这种播出，包括我们把很多的国外的一些经典的在技术上面有很大干货的一些东西，也放到中国的这个平台上面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平台。哎，在这上面的话，我们好像 Azure 中国的社区也在跟 CSDN 有着紧密合作。
对，我们实际上这个也跟微软合作，我们在 CSDN 上开了这个 Azure 的中文技术社区啊，因为我们也希望的就是，其实微软传统上这个在技术人员的这个各方面，尤其是技术文档啊、技术资料、技术像 MSDN 这个平台，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在厂商里应该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公司啊，所以我也希望这个跟微软的合作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价值的这个技术的知识的资源。
是。OK， 那今天和那个刘总聊得非常开心啊，那个我觉得大家也受益匪浅，可以从刘总那边学到了很多这个真正的这些干货啊。
没有，我们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说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跟各公司啊，包括国外的这种各种情况，我们会看得多一些啊，因为我们接触面比较广啊，
对，
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实这个开发团队啊，无论是你一线的技术人员，还是说开发团队的负责人，确实要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最近这些年技术变化非常多啊，每年都会有，甚至每天你如果老看 GitHub 或者看我们 CSDN 这个新闻啊，你都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感触。你像前端 JavaScript 相关的库啊，这种工具啊， 哎，我隔两三个月啊，好像忙别的去没有关注，哎，一看就出又出了很多新东西，
对，
这个框架什么的，以前还是 jQuery， 我还知道 jQuery， 我之前还组织过书啊什么这样，但是你现在其实都是 Angular 啊什么这种，对吧？包括这个从微软 MVVM 那种模式整个出来的又有一批新的，
是
啊，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快啊，大家确实需要啊更多的这个学习，更多的这个。交流分享啊，
是，
对，
那就希望大家那个关注技术，关注微软，关注 CSDN，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整天的这个这个技术课堂当中，可以真正学到很多的干货。谢谢大家。
对，也希望大家在迎接这个新的云时代啊，移动时代，能够有抓住机遇啊，更快的成长和发展。